Just Pod。
听众朋友们，新年好！杯弓蛇影以麻将中的花牌为灵感，与小虎酿造合作，为大家带来了梅兰竹菊系列红葡萄酒。欢迎微店搜索远东播客贸易公司进行购买。Just Pod 祝福各位新春愉快，虎年常有好酒相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陈彦良。我们这一期又请到了我们的老熟人康神来带来他的这个能源系列啊。我们之前一直讲了好多集的这个红色天然气，苏联这块啊，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涉及到苏东国家的整个的二十世纪的历史。但如果是我们这个系列的长期听众的话，肯定也知道我们在这个系列中啊有一个更古早的一个坑，对吧？我们之前聊过洛克菲勒，聊过北美的这套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这套石油寡头们，那是以这个标准石油托拉斯为代表啊。洛克菲勒的各种经营行为，他从那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被这些政府的监管机构盯上，但是这个老大哥用各种手段都安然过关了啊。我们那期结尾的话应该也提到了，到二十世纪初一系列的反托拉斯的行为，包括一八九零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塔夫托对于标准石油的一个态度吧。所以我觉得可以接着咱们的上期，今天开始讲一讲标准石油的拆分，以及后来在石油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七姐妹的兴起。来，康神，我们接着上次的话头，讲讲二十世纪开始发生了啥。
很多了解这个石油行业的人都听说过七姐妹这个术语，甚至于还有这个新七姐妹和老七姐妹之分啊。我们今天讲的呢主要是老七姐妹。这个老七姐妹呢大体分成两大系，我们先讲其中一块啊，美国系。美国系的话主要是从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分出来的，和后来从德州起家的我们称之为德州邦的石油企业，这两大。那么这里面必定就要涉及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最后被拆成了什么样子。
嗯，
那么它有一个基本的拆分的原则，这个拆分的原则呢就是按区域来拆，大体上就是按州，所以拆得非常非常的脆。那么拆成了34家企业，当时认为如果把这样一只巨兽能拆得这么细碎的话，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不会再重新聚拢变成新的超级大的巨头的。
对
啊，但是100年之后我们发现大巨头又重新出现了。实际上巨头的重新产生要比大家想象的早得多，快得多。
嗯，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标准石油公司它的企业里面有大有小啊，有一些实在没有办法拆得太碎，它保留了很多的大的业务。那么拆出来当中最重要的两家企业，一个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一个是纽约的标准石油。
嗯，
这两家石油公司呢，新泽西是原来托拉斯总部的所在地，所以它非常重要。
它原来是这个老的标准石油托拉斯的核心。
对，另外一块呢是纽约，其实纽约跟新泽西也就是一河之隔了。
嗯，
纽约呢又是最大的销售市场和出口港，所以呢它作为子公司的话在1882年就建立了。
嗯，
标准石油我们知道 Stand Oil， 那么字母就是 S 跟 O 啊，那么这个里面做一个商标很麻烦，因为它没有元音，所以呢在新泽西标准石油拆分之后呢1926年就给了它一个新的商标叫 ISO。
嗯，
ISO 那么历史上来说 ISO 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商标，但是也几经变更啊，我们看到一些老照片里面，如果大家看到加油站上面有爱索的标志，大家不要怀疑，实际上今天就是埃克森美孚。
嗯，埃克森美孚。
对，但是埃克森这个商标呢是1973年才正式更名的。
嗯，
纽约呢它的这个新拆出来的呢叫做索康尼啊，它是标准石油的 SO 加上公司的 CO company 或者是 corporation、嗯、加上纽约的缩写 NY、嗯、那么这个合并起来就变成了索康尼。
嗯
啊，比较好，因为它有原因，所以它读起来发音比较清晰。那么索康尼这个公司现在大家已经听不到了，但实际上在拆分的过程当中它是占据了非常非常重要地位的，因为它是原来洛克菲勒系统最早进入国际化的一个实体。
嗯，
我们知道美国它是一个有石油且发展速度非常快的一个市场。
嗯，
但是呢洛克菲勒它已经把目光放到了全球，所以它想要在其他地方啊，比如欧洲啊、远东啊开展业务。那么我们早年的时候曾经听说过就叫美孚的灯油或者美孚牌的煤油，原来的汽灯煤油灯比国内最早点的那种菜油灯要好，那么那个玩意儿呢最早的话就是美孚推进来的。
嗯，
啊，叫美孚牌煤油灯，
那个在他们拆分之前就应该进入
过，那实际上就是纽约标准石油他干的这个事儿。
嗯，
那么美孚呢，原来是他的一个商品名，那1899年呢就有了美孚这个产品品牌，然后呢，索康尼公司成立之后呢，继续沿用了这个产品品牌。那么1955年的时候呢，索康尼就把这个产品品牌扶上来，因为他太出名了，把公司的名称更名为叫索康尼美孚公司，美孚从一个产品名、业务名，一下子上升到跟公司正名平起平坐的状态。
嗯，
1966年呢，干脆把索康尼也拿掉，叫做美孚石油公司。所以我们知道啊，曾经国内有很多的宣传，
嗯，
就是我们不用美孚啊，美孚一度成为了美国石油巨头、美国石油资本或者美帝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但是真正把美孚变成一个公司名，完完整整的公司名，要到1966年。
嗯，
那么1999年的时候，这个两家被拆出来的实体，新泽西标准石油和纽约标准石油进行了一次世纪合并。这个世纪合并就是今天的埃克森美孚上市公司，简称 XOM， 在道琼斯三种工业股票里面它是成分股。
嗯，
啊，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
经历了80多年，重新合并了。
对，我们发现拆出来的公司最大的两坨又重新合并了。
嗯，
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它自己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路径。其实很重要的我们要看一条线，就是索康尼这条线，因为它代表了美国资本在全球的资本输出，
嗯，国际市场，
也代表了美国石油资本跟欧洲系的石油资本的竞合。
嗯，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啊，这个标准石油被拆了之后呢，其实它的向心力啊，资本纽带也好，历史传承也好，还是业务需要也好，很快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合并的倾向。那么也不过就是被拆分之后20年。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在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嗯，
那么在大萧条背景下呢，很多公司都想寻求合并，然后来求得新的生存。那么原属于标准石油托拉斯的索康尼和另外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叫真空油公司，进行了合并。这家真空油公司啊，大家可能觉得很费解，为什么叫真空油公司？那么我们知道啊，在炼油行业里面，真空又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叫做减压蒸馏。我们现在算炼油能力有两套装置是合并计算的，一个叫常压蒸馏，一个叫减压蒸馏。而减压蒸馏最早的技术渊源就跟这个真空油公司有关系，因为在石油系统里面，我们把减压和真空这两个词是对应起来的啊。其实这个装置就叫减压蒸馏，然后的话，公司名称叫真空油公司。那么当时距离被拆分并不久，联邦政府呢发现苗头不对，就想去扼杀这笔收购交易。然而呢，这个正好当时属于一个经济非常萧条的状态。我们知道有一个术语叫做呼佛村，因为大萧条很多人失业，所以住在这个棚户区里面，就要变成呼佛村。那胡佛这个总统呢本身也很倒霉，但他还是想做个有为总统了，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想要救经济，但是还是不行啊。在这种焦头烂额的状态下的话，你说要去阻止这个大的公司合并其实非常难，所以这个努力没有成功。所以索康尼公司就跟真空油公司一下子变成了全球第三大石油公司。
30年代的时候，
就是1930年的时候。
嗯，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效果呢？
嗯，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真空油公司它的历史。那么洛克菲勒呢，他是靠煤油起家的，他进入其他成品油领域靠的其实就叫做1879年的这个收购，他收购了真空油公司。但我们知道洛克菲勒旗下的很多公司原来都是他买来的，他并不是他自己一家家这个做出来的。
对，
那么当时他花了多少钱呢？只花了20万美元就买到了这个真空油公司3/4的股权啊。尽管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个20万美元是很值钱的一笔钱，但是他的技术更值钱。
嗯，
啊，
所以这个真空油公司更像一个技术驱动型的企业了。
是的，他是在19世纪末发展炼油技术的一个前沿啊。我们知道原油浑身都是宝，但是你要能够把这些有利的组分要分离出来，实际上是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装备的。
嗯，
那么真空油装置呢，就是前面说了减压蒸馏，它能够充分的利用原油当中的组分来生产一系列的产品，那么这对于压榨原油当中的价值，来降低成品油的成本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洛克菲勒看中了这个技术，希望能用这个技术去打击他的竞争对手，哎，所以这个洛克菲勒就斥资20万美元买下3/4的控股权，把真空油公司收入囊下。那么依靠真空油公司的炼油能力和技术， 洛克菲勒他就可以向市场提出他自己的一些新的产品，这些产品包括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很快的润滑油和汽油。我们知道当时正在进入汽车革命时代，大家对于润滑油和汽油的需求量正在快速上升。同时呢，对于洛克菲勒传统的产品没有，它又能提高品质，所以说哎，如果没有润滑油的话，那么无论是爱迪生也好还是特斯拉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保证它的这个发电机组的稳定运行啊，因为我需要润滑油啊，润滑脂啊，润滑油啊，然后美国也就很难掀起电气化革命。所以我们发现这几家巨头之间啊，一环扣着一环，美国在实现自己的石油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自己的电气革命。
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跟这个洛克菲勒也是很有关系，
也是很有关系的。它不仅推动了交通设施的这个变革，虽然它让出了照明市场，但是它其实为电力工业也提供了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当时的发电我需要大量的润滑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1931年这两家公司合并之后呢，不久美国就迎来了一位新的总统，这就是著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就是小罗斯福。这个小罗斯福非常有意思，就是他本身是财阀出身，
对，
叫罗斯福这个姓就意味着出身不一般，含着金汤匙出身。那么他跟他的先辈啊，就是老罗斯福不太一样。小罗斯福呢，他虽然也反垄断，但是他的对象哎，已经不是被拆解的石油工业了，他的对象是航空业，
联合航空。
对，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如果坐飞机的话还能坐到美联航，大家也知道波音，其实早年的时候它是一家企业。
对，
那么对于石油工业呢，它实际上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总统的这种微妙的态度很快就被资本所认知到，那么资本也愿意去推动这位总统入驻白宫。到了1933年，也就在总统换届年，这个索康尼和真空油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达成了一项交易，将他们在远东的业务进行合并，新的远东公司呢，双方各持一半的股份。因为这样的合作呢，看上去不在美国国内，是不是美国就管不到
海外业务？
海外业务。那么促成这项业务的主要呢是协同性。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在婆罗洲拥有油田啊，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婆罗洲的油非常重要啊，因为在亚太地区当时能发现石油的地方不多，日本对它是垂涎三尺，也是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海军供给油料，所以它要去打印度尼西亚，要去侵占婆罗洲，
河属东印度。
哎，那么在那边呢，讲到河属东印度呢，就是1922年开始呢，前面讲的索康尼在河属东印度就开始有广泛的拓展业务了。然后在什么雅加达呀、三宝垄啊、巴厘岛啊、万隆啊、泗水啊、旺加西啊这些地方啊，讲出来这些地名的话，就是在那些地方啊有很多业务。那么由于是在海外这个开疆扩土，那么这小罗斯福对此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没必要啊。这个时候经济还在恢复当中啊，所以去打压大公司的行为又是在海外的，没必要。
哎，这里插一句啊，你刚提到其实他在远东，尤其在河属东印度这个业务上进行了合并，就是索康尼和真空油公司与新泽西标准石油进行了一个合并。我们知道荷兰也有一个石油巨头，对吧？壳牌，它也是19世纪末成立的。壳牌当年跟他们在远东是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吗？
对，是有竞争关系。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有竞争关系，
全球
比如说拉美是有竞争关系的。这我们等我后面会去讲。
OK
啊，那么这个新组建的这个标准真空石油啊，他已经把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个名字已经放进去了。叫 Stanvac， 那 Vac 就是真空的前字母前缀。Stan 就是标准的意思啊，叫 Stanvac。然后呢，业务最终拓展到全球50多个国家啊，就是实际上美国，你不要看它是大萧条，但是它的资本在全球出击。但这个呢，到了战后的话呢，它没办法，那一波的新的反垄断浪潮当中，它就被拆解。但是在它存在的这个小30年时间里面，它其实帮助美国资本在全球进行出击
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不会没有人觉察到异样，所以呢，很快反垄断倾向就再次开始瞄准他们的这个合作。194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援引这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次是针对索康尼真空油公司发起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理由什么呢？理由是建立卡特尔组织啊，这又来了，对吧？就是叫哄抬价格，而且还要囤积产品，这个说得很重啊。我们这里叫做这个不正当竞争，市场操纵，对吧？哎， 但这个东西呢，看上去像是一种警告，而不是真的要对付他。原因在哪里？原因是这个时候已经是1940年了，美国都已经在备战了，绝对不是搞反垄断、搞公司拆分的好时机。然后美国非常需要这些石油公司来提供它的物资，因为美国要扩军，美国要做民主国家的军工厂。
嗯，
哎，它需要这些东西，大量的油品要向英国进行输送，支持英国的战争机器。
那为什么他还在这个时间节点去搞拆分呢？
啊，没有，他这是一次警告，就是他可以调查，可以诉讼，
发起了这个，
哎，可以发起，哎，这是很有意思，
没有实质性的去，
没有实质性的。我们知道他最后实质性的敲打他的话，已经到了1960年代了。
对，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们这里讲到了这两家公司，一家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一家是纽约的标准石油，也就是说，一个是埃索埃克森，一个是后来的美孚。
对，
这七姐妹里面就有了两家，两家
是。
那么这里面不得不谈到大家会非常关心德州的事情，因为今天的话大家讲到石油巨头就会想到德州，就会想到休斯敦石油之都。那么这个是怎么一点点产生的呢？这个是要有个历史过程的。那么这个跟德州的高产石油发现是有关系的。
好玩的商业财经不该只关注股市期货和大公司动态，也不是只有算法、赛道和创业，我们的日常其实就是经济生活。JustPod 推出全新播客《星期日接线员》，我们尝试用简单的语言将复杂的经济现象抽丝剥茧。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星期日接线员》订阅收听。2月8日起，每周二和周五更新。
我们知道，这个德州在美国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他现在在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到差不多第三的样子，前两位呢最大的是加州，如果
加利福尼亚，
加州把它单独拆出来，它可以是一个全世界排在很前面的国家。
对，
还有一个是纽约，
纽约
第三位差不多是德州，德州在历史上呢有孤星共和国之称，它实际上是先这个搞出了一个国家，然后再去重新加入美间和中国这个联邦的。
推荐一部美剧啊，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德州长子》，很好玩。
这个德州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它从地质上来说呢，它呢不是这个北美大陆上最早发现石油的地方，那不是，啊，我们知道它那个在东部的叫宾夕法尼亚那个地方先发现的，但是它确实命中注定要成为石油之州，
所以它是有一些地理上的原因，
地质上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叫地质年代的慷慨馈赠，为什么要慷慨馈赠呢？我们看看这个在中生代的时候啊，美国其实在中西部地区有大片的海，浅海生物非常的繁盛丰富，然后呢反复的地质的这个演化过程当中就积攒下了这种石油资源，而且这些石油资源呢它的埋藏其实是非常浅的，比较容易开采，如果你发现了一经开采可能会产出非常高产的油钱，其实很早就有人在那边，只不过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特别适合人类的发展的啊，因为它有很多的沼泽啊，这个气温也比较高啊，像美国第一批殖民者到的新英格兰或者弗吉尼亚这个地方没法比，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都还是一些当地印第安人发现有点异样的，他们在一些地方呢这个看到裸露的地表里面岩石中能够自然渗出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就像沈括梦溪笔谈里面记载的那种现象。我们知道沈括的梦溪笔谈它记载的东西是延安府，其实现在就是延长石油那个地方，所以是有道理的。那么印加人发现之后呢，把这些石油拿来，已经拿来做它的一些什么润滑剂啊之类的东西，涂抹在一些东西上面，这个是早先。然后呢这些事情呢就被石油勘探者所重视，到当地去勘探石油了。照理来说呢这勘探的活动呢没比东北部这个晚多少，但是真正有大发现，哎，这个要晚很多了。从1845年啊，加入联邦后不久开始到那边去找黑金，到真正产生大的油田，要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个呢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跟美国的西进运动很有关系，因为在西进运动之前，这边还很少有人去，是一代代人不停的去勘探开发之后，最后发现了这个结果。那么按说呢他最早发现石油是1866年，有一个人叫这个兰尼斯巴雷特，他跑到了当地一个县叫这个纳科多奇斯县，美国很多县的名字都很奇怪啊，因为这个跟当地的印第安人土话是有关系的。那么那个地方呢首次打出了油啊，其实只比宾州晚了7年而已， 然后呢，距离德州并入美国也就是21年。但是这些油的话呢，跟后面发现的那些超级高产大油田还不一样。
嗯，
因为后面的话呢，大家根据地质学的进展，开始瞄向了一种特殊的地质构造。这些特殊的地质构造就是叫岩丘。
怎么解释？
我们知道有海的地方，它通过长期的这个沉积啊，因为海水里面有盐分嘛，对不对？然后水蒸发完了之后呢，就会在地层当中啊形成一些有盐的一些这个空穴，里面是有很多的岩穴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是跟当时的生物质是在一起的，所以呢，你找到岩丘之后，有可能能够找到富集这些生物质，然后最后变形成油层。那么根据这个理念呢，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有人进去。那么到了1901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这个叫安东尼·卢卡斯，他带了钻井队跑到了杰斐逊县，那么打了一口井出来，这口井不得了，是一口非常非常高产的自膨井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历史的这个影视当中，看到有一些石油的钻井，对吧？然后有这种非常高的油柱喷出来，哎，这个叫高产自膨井。
嗯，
然后呢，这口井呢被称为叫纺锤井，石油工业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它的产量极其巨大。井喷的时候啊，这个钻井的话要有钻井的探杆，这个钻井的探杆呢有4英寸粗，直接从地里面就被推了上来，可见地下蕴藏的压力有多大。那么这个油藏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最后把他们吓了一跳的是它的高产程度，
嗯，
这个井喷达到了100英尺，那么直到9天之后呢才能封顶封住，也就是说这么大的压力连续喷了9天，
嗯，
然后这一期间呢要损失多少呢？每天10万桶原油就没了啊！当然最后你可以在地上重新再收起来，
对，
就是每天连续喷10万桶油，然后喷了9天之后才控制住井喷。
这个压力之大也是匪夷所思，
哎呀，匪夷所思！
就100英尺的话，就超过30米了，
嗯。超过30米啊，然后差不多100万桶原油就在头这个一个多礼拜就喷了出来，所以这个纺锤井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口高产井，
德州纺锤井，
德州纺锤井。那么1902年呢，这个纺锤井发现之后呢，一年左右的时间产出了多少呢？产出了1750万桶原油，
嗯，
但是我们折天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总量是非常非常之夸张，也就是说1750万桶，大家可以把这个数字去除以一个7.33。然后大体上来说就是它的吨，
嗯
啊，那么你想想看，这个里面就200多万吨，
那当时全球市场应该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当然没有了，所以它就改变了全球的供给。
嗯，
那么到1904年2月，它的产量才跌回到1万桶每天，因为我们知道油井会自然衰退，
嗯
啊，高产的井，它的自膨井在它的高产期间的话，产量是非常高的，压力释放完了之后，产量就会降下来，
嗯，
所以呢，它用了这个差不多3年的时间。从1901年打出来到1904年2月才跌破1万桶，大家可以算一下，3年时间差不多1000天，
嗯，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所以纺锤井的产量直接打爆了油价。我们前面说，就是全球没有这么多油啊，所以它只是在打爆油价，最低时甚至跌到了3美分一桶，而当地的饮用水要6美分一桶，
比水还便宜。
哎，确实，什么叫比水还便宜？就是当时这个来的啊，
嗯，
便宜一半都要。
哎，但这个我不知道，就很多可能很一些听众就会理解不了啊。这个对于石油公司来说，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吗？
当然了，就是大家都想卖的贵，对不对？不想卖的便宜嘛。
嗯，
对，我们就要如何的去控制产量。那么这个就导致了这双方，就是第一个我要去争夺这个便宜的石油资源，第二的话我要形成价格联盟，我不能让价格长期在低位上。
嗯。
这个实际上就告诉大家，这种行业高产的发现，它往往会带来价格的冲击，啊，我们在矿业、石油啊等行业的话，屡次发现这种事情，啊，我们大家印象当中，2014年原油价的暴跌，不也就是德州页岩油革命导致的结果吗？对吧？所以历史是有经常重复的现象的。那么对于这个石油业来说，它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我是靠地质学的进展，最后在勘探过程当中证明，哎，我地质学科学是有巨大威力的，对吧？所以尽管当时的理论还不是很系统化，对吧？你们要想想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啊，这魏格纳的大陆漂移的学说都还没有出现吧，
嗯，
对吧？然后大家对地质的了解程度是很有限的，对地下世界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然后勘探手段也极其原始啊，这些东西都没有。这个安东尼·卢卡斯先生他摆脱了原来仅仅凭经验来找油的传统方式，他用科学来找油。 为什么？因为他本人是地质学家，哎，专攻岩层穹顶构造学，并根据这个理论啊，专门在中心式浅层地质分布上重点找用。这些术语在之前的话都是没有的，因为他有了地质学的帮助，有理论的武器武装起来，所以你看非常科学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油藏它埋藏的浅，储量大，它是中心式。那么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四分世纪后，在25年嘛，在岩丘的侧面又发现了大油藏，二分之一世纪后又在始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大油藏。你看越找哎，它越古啊，因为我的开采的话我们往深了去开采。
嗯，
然后呢，这个什么叫做这个始新世地层，这个地区呢它有一个名字，在德州更加靠近内陆的地方，纺锤顶是更加靠近海边的地方，德州很大嘛，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米德兰啊 Midland。 又过了几十年，页岩革命在这个地方再度占据了 C 位，然后让一个已经开发了几十年的采油区重新焕发生机。但是这次页岩油聚焦到了另外一个地质学上的概念，叫 Permian， 就是叫二叠纪。
嗯，
二叠纪是古生代的，
嗯，
但已经中生代开了很多很多，新生代先开，然后中生代再开，
你看
中生代又开到了古生代。
最早你看你说到纺锤顶啊，这些都是对吧？这个
新生代，
对，它中心式的话，它几百万年前到几千万年前，你最后一路到二叠纪，这个越开越早，这个也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地质学跟这种石油勘探的结合，真的这个发展就是越来越科学？
哎，理论进步，
理论
如果没有理论进步，我们是不可能在大清找到石油的。因为原来的话认为中国不具备形成石油的这个地质构造，但是理论上的进步告诉你可能会有，让大家去找，所以就发现了像大兴这样的油田啊，这都是跟理论进步有关的。所以我们看到石油工业在一个粗放的这个起步过程当中，后来有了科学的武装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前面讲过，洛克菲勒为什么不愿意进入石油开采行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像开盲盒一样，而有了理论你就不是开盲盒，你拥有了透视眼，你看到里面什么东西，比如说里面有一个穿沙达基，对吧，这就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理论对整个石油工业效率的提升，确定性的提升，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然后使得这个行业再次迈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最后它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轨迹。
哎，我插一句啊，那是不是就说明比如说中国确实它从地质上它没有那种像纺锤顶那样浅层的同时一打击井喷出来这种油田呢？
啊，我们也看到自喷井，但是没有纺锤顶这个样子的
啊
这个地层不一样。
对，
我们中国呢是古生代的地层很多，然后呢我们前面讲了啊，这个是科学的进步，然后还有一个呢叫技术的进步。哎，科学跟技术不太一样的，科学告诉你哪里可能有油，
理论，
哎，你技术你要把它开出来，所以呢安东尼·卢卡斯他也是先驱，他在勘探中改进了钻井设备，引入了更加这个高效的这个旋转式钻头。
嗯，
而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钻头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过石油钻机的钻头啊，然后它有几个牙盘啊，以特定角度在一起啊齿合的，然后呢这种东西它是能够提高钻探效率的。
嗯，对，因为我看过一些材料说那个19世纪早期的这个就是挖那些煤油时代的那些美国的石油开发，它甚至早期技术是借鉴了中国的那种古代的井盐的一些技术
啊。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井架也差不多啊，也是木质的井架，
对对对 对
吧，然后像丛林一般啊，
脚手架一样搭着，
对，但是一种非常粗放的这个钻井大战。
对它那会儿是不存在后来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旋转式的那种钻头，
哎，那是后来发明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发现谁拥有了好的设备，谁就能够迅速完成钻井，就能迅速产生产量啊！因为那边自喷井非常多，所以呢，大家就不断的在钻井的装备上面进行投资，它就彻底改变了19世纪这种蛮荒的景象。
嗯，
大家愿意技术投入，而不是说去资本去冒险。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家非常著名的企业。1907年，这个伙计叫鲁本贝克啊，他开发出了一种套管靴。革新了原来的钢线绳冲击钻具钻井方法，啊，这个非常复杂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展开。如果说有视频的话，我们可以更加形象的告诉你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贝克后来和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姓氏合并起来，形成了一家非常著名的公司。这个人 就是老霍华德休斯，他们合并起来以后成立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后来的名字就变成了著名的叫贝克休斯。大家记住，这个贝克就是前面讲的鲁本贝克，开发钻井设备的，而这个休斯啊，就是后面大名鼎鼎的霍华德休斯他老爹。
嗯，这不是大家看过那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那部电影对吧？
飞行
家，讲的就是休斯的故事。休斯基本上最近几年的话，前几年有很多公号写他，钢铁侠的原型嘛。或者说认为是一个前马斯克时代的马斯克，或者很多人认为他比马斯克可能要更加具备那种啊富豪发明家的这种气质、啊、
也比较渣我们讲到贝克休斯这家公司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啊，就纺锤顶之前啊，人们没有处理过这么凶猛的井喷。我们知道前面讲了用了9天时间损失了大量的石油产量之后、然后才把它压井压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提出了很多要求，我用什么样的井架，我的测井技术、固井技术、防喷技术等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啊，然后对整个油服行业非常大的影响，然后整个油服的产业链的技术规范包括的作业方式等等一路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对，
所以它影响非常大，
就可以想象纺锤顶的那个油第一次喷出来的时候，尤其那头9天就源源不断的喷出来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些现场人的这种懵逼的状态，手上没有任何的设备，甚至整个世界都没有这样的设备来处理它。
对对，如果大家搞不清楚我前面讲的一些术语的话，可以去看部电影啊，这就是马克沃伯格拍的叫深海浩劫，讲的是当年非常著名的 BP 啊深海钻井平台叫深海地平线的墨西哥漏油事件。
嗯，
它就是一次这个因为违规操作导致的严重井喷事件，最后产生了非常这个严重的后果，就是钻井平台爆炸起火，然后倒塌，然后大量的漏油。那么这个一连串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属于人为导致的错误，这些重点的术语就在我们前面讲的井架、测井、固井、防喷，还有什么泥浆啊等等全在里面。我们前面说啊，这么多的革新，包括价格的、产量的、科学的、技术的、工程的，它统统的改变了一个东西，就是洛克菲勒信奉的商业教条。那么标准石油公司它建立起来，它改变的是原来无序的产业生态，它主要的经营重心是放在炼油上，以及怎么去针对炼油然后形成闭环，控制石油资源和它的运输。但是一旦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如此巨大的石油开发的热潮，那么整个行业生态又为之一变。所以垄断不是永恒的，垄断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可能叫做破坏式创新，也可能叫做技术的跃迁等等。地质学呢，它至于石油的行业就像概率论和博彩业一样，你有概率论的博彩业跟没有概率论的博彩业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纺锤顶它的惊人的商业回报伴随着这个科学性的提升，然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上游业务开展开始有潜力带来巨大的丰厚回报啊，那么其结果是必然更多资本竞相涌入上游业务，下游企业然后也不得不把它的触角延伸到上游去，那么石油工业的垂直一体化由此就大大加深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上游业务最终统治了石油工业。所以不是链上说了算，而是拥有石油气块、拥有油田这些企业说了算。这个就是我们讲七姐妹最后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大的背景。原来的话没有人能够摆脱洛克菲勒的控制，洛克菲勒从俄亥俄发端对于美国整个东北部它的石油工业控制了它的原油的物流，通过控制原油的开采然后形成了它自己的优势。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有更多的地方开发出了石油，而且远比美国东北部多多的情况下，这样的话我就要调整我自己的经营方式。这就是它的变化。那么哪些资本涌入了这一场德州石油开发热潮呢？我们讲里面有很多的东北部的资本涌进去，就是在东北部我打不过洛克菲勒，我进入这个区域然后寻求新生。其中呢，我们前面讲的纺锤顶的投资者当中，一个叫约翰加利，一个叫詹姆斯古菲，这两个人都是来自匹兹堡的油商。我们知道你在匹兹堡，在宾夕法尼亚，你要能够摆脱洛克菲勒的控制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他们选择我远赴他乡。那么他们背后什么呢？背后是东北部的财团，那么就是匹兹堡的梅隆财团，今天卡内基梅隆大学那个梅隆。那么 连续打出高产景之后呢，梅隆财团发现这个是个非常好的生意，同意出资150万美元成立叫古非石油公司，就是两位开发者当中的古非。梅隆在公司当中占有一半的股份，用于专门就近在纺锤岭旁边的阿瑟港建立一座炼油厂，然后并修建一条连接油田的管道。
嗯，
那么这个古非石油呢，后来改名成了海湾石油，也就是这个七姐妹当中的另外一位。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依托德州石油呢，还诞生出了其他一些石油公司，另外一家叫德克萨斯石油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德士古七姐妹中的另外一个成员。然后标准石油呢，它没有赶上第一波，所以它是德州这个热潮的后来者，它的优势是银弹共识。
嗯，
它有钱，所以呢他收购了当地的一家公司叫汉布尔石油公司，然后并依托这家公司成立了公司的勘探部。原来他连勘探部都没有的，他只管收，现在收的过程当中成立了自己的勘探部。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没有谢尔曼反垄断法，标准石油托拉斯不被拆散，他的统治地位可能也不会太长的。
所以反过来说，是不是老罗斯福啊，包括像塔夫托他们的这些反垄断行为，尤其针对标准石油的这种拆分啊，是不是有点被高估了的？
但是这个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案例。
嗯、对，就从你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行业历史的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就是其实标准石油当时的地位在20世纪的前，十几年、几十年中，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稳定，它可能会在一个自然的历史成长过程中被别人挑战。
是的，这个统治不可能是永恒的。
嗯。
但是呢这个银弹公式啊还是挺管用的啊，因为这个行业还是高度消耗资本的一个行业。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提，这个标准石油怎么会看上这个汉布尔石油公司呢？这个汉布尔又是什么呢？这个汉布尔实际上是休斯敦附近的一个地方，它呢要牵扯到另外一个石油的创业者，这个创业者呢叫威廉斯坦普法里斯二世，国外的人民喜欢后面加个二世，因为他祖上应该还有一位这个法里斯、
比尔盖茨也是什么盖茨三世
啊？对，他呢原来是密西西比的一个年轻律师，就是听到纺锤岭原油产量爆发，然后决定到德州去掘金的、
下海了，
下海了。他早期的创业呢，他不算太成功，哎，但总能逢凶化吉。当时的德州石油工业呢，最不缺的就是冒险家，然后呢，工程师和地质学家涌入进去，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舞台，但缺什么呢？缺乏能打理生意的职业经理人和法务。
嗯，
生意拉开了，职业经理人不够，法务不够，因为你牵涉到大量的合同。
对，
在这种环境下，这个法里斯同志呢，他是个年轻律师，他其实只有3个月律师从业经验，对吧？还不是毕业于像耶鲁这样的法律名校，但如果是在耶鲁出身，他可能就不去干这个活了。
嗯，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比较草根，所以他能混得开。那么1915年呢的法里斯呢，他成为墨西哥沿岸生产者协会的主席，哎，他混圈子。
嗯哼，
随后呢又被任命为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石油与天然气协会的主席，你看各种人脉亨通，对吧？也可见大家对法律事务牵涉到如此程度，哪怕一个3个月职业的律师都能行业里面混得开，恐怕在东北部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嗯，
因为东北部有的是知名法律院校出来的法律资深人士，甚至于说可以把合同搞得无比复杂，里面埋各种各样的雷，说明行业的发展还比较初期，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物就有机会能够发展的。这个在1915年之前，这个法里斯实际上就已经做过很多的投资了，他最早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个汉堡，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那么1917年他再次创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公司名，这就是来自叫汉布尔石油公司。此时这个法里斯先生已经拥有了10几年的经验啊，然后呢通过在行业里面厮混已经非常懂技术了。那么在公司里面呢，他自己亲自负责这个生产。那么汉布尔公司他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本，所以说最后他怎么被银弹征服的？那么长袖善舞的法里斯呢，他到东北部去找，他找谁？找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提格尔。这个提格尔先生是在洛克菲勒退隐江湖之后执掌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因为反垄断对洛克菲勒聚焦过度。洛克菲勒的话，在反垄断法案之后，虽然自己成为了笨拆出来的大把公司的这个实控人，但是呢，他自己隐退完了之后去搞慈善，真正在台前的是这个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提格，他的全名是沃尔特·克拉克·提格，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后面讲到我们讲的石油企业要会多次提到这个人，他呢能做到这个位置上，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俄亥俄帮啊。我们知道洛克菲勒是俄亥俄州起来的，
嗯，
啊，克利夫兰帮、俄亥俄帮，他的祖孙三代都在干石油，是标准石油托拉斯合伙人中啊莫里斯·卡克的外孙啊。我们知道前面讲的时候，标准石油托拉斯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合伙人机制，合伙人来控制整个托拉斯的运转，而原来这些公司的股东就沦为边缘人物。丧失了对公司的控制权，这就是托拉斯的实质。那么他是来自于这个核心家族的成员。那么提格家族呢，他被标准石油托拉斯吞并啊，不是最早的，到1901年才被他吞并，说明有本事。因为如果是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被洛克菲勒给干掉了，那就说明不行，对吧？还能撑到1901年，那说明真的有本事。洛克菲勒呢，他虽然竞争手段非常残酷呢，但也非常注意罗织人才。你要是最晚被我干掉的，哎，像提格尔这样的人就被委以了重任。1910年，提格尔成为了标准石油托拉斯的董事，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垄断案已经是非常非常激烈了，对吧？
第二年就要拆分了
啊，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把他要顶上去啊。不久之后担任副总裁，主管委内瑞拉和伊朗的业务
啊。
这个事情他已经出去了，那这个后面再讲。
嗯，
那么促成这个交易呢，就是1917年。还不到40岁，这个提格尔，他接替这个阿奇博尔德成为新泽西标准石油的第二任总裁。那么这个时候，法里士正好在德州参加创建哈伯公司。那么1917年是美国宣战要参加一战的时候，提格尔很清楚新泽西标准石油的海外油田存在很大的地缘政治不确定，对吧？没有说一定能打得赢啊，对吧？因为1917年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知道1917年是革命年，
嗯，是
改变了一战的走向，
嗯
啊，首先不是十月革命，首先是二月革命，
嗯，
在1917年的俄历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先革命了，就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临时政府，后面才是十月革命。你看历史学得很好，对吧？啊，这个时候呢，他的石油就短暂退出了市场，俄国石油，
嗯，
那么要寻求稳定的油源呢，就绝对不能忽视国内市场。万一乱了呢？1917年的时候，德国不一定输啊，俄国已经退出了，2000座战已经没有了，所以都还不能说德国要输的。那么提格尔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远见的，虽然历史走向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预设去走。那么像德州这样的新兴产油区，实际上已经红火了十几年了，对吧？
嗯，
小20年了，以雨后春笋一样崛起的这些钻井价，代表的是巨大的产量增量，也代表了这个未来的走向，所以。标准石油是比较晚的啊，新泽西标准石油开始介入这块资产。那么到2年之后的1919年，这个时候一战已经结束了，实际上进入一个一战结束之后的萧条期。
嗯，
萧条是好事，因为萧条的话，这些积攒了大量资本的公司相对来说就会有优势。那么提格尔决定向哈伯尔公司注资1700万美元，哦，这个银弹当时属于是非常大的，收购一半股份。然后正是在这一年中呢，哈伯尔公司他在他首席地质学家华莱士普拉特的带领下，用微古生物学 微生物古生物结合在一起的研究，岩穴中微观化石和钻探岩性样本。你看短短20年技术又进步了，帮助发现石油。而且的话，我们看到石油公司开始任命由首席地质学家代表公司的这个运营勘探是由高度技术牵引的，
嗯，
理论推动的，对吧？哎，然后发现石油，那么这个工作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一战之后又发现了一批德州的石油。那么在这个时候，让这个新泽西标准石油去吃下一半的汉伯尔石油的股份，非常好的起到了我扩大自己石油储量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也帮助新泽西标准石油能够在纽交所上市。我注入了一个好资产啊，对吧？所以这样一来呢，标准石油没有花多少钱，新泽西标准石油没有花多少钱，因为他的钱可以从资本市场里面筹集过来。
嗯，
这长袖善舞。那么对于汉伯尔公司呢，新泽西标准石油呢，他没有像 当年洛克菲勒起家的时候搞统一品牌，而是继续在德州使用汉堡尔的品牌，然后再向整个西南地区各州拓展，那包括亚利桑那啊、新墨西哥啊、俄克拉荷马啊，然后本部从1926年开始用艾索的品牌，是吧？新泽西标准石油有艾索。那么这个标准石油它的字母缩写是 SO， 那么艾索在前面又补了一个元音，后来干脆将公司也改名为艾索，这就是艾索的来源，逐步淡化标准石油托拉斯的印记。这个就是老牌的标准系公司怎么样利用德州的石油资源来改造自己的业务。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焦虑烦恼，想八卦吐槽。 JustPod 推出播客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资深媒体人一栏，从泛文娱话题出发，以女性视角解读身边事物，谈笑风生间有态度，嬉笑怒骂中见众生。你可以在任意播客应用搜索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订阅收听，每周五更新。
我们现在已经说到了七姐妹当中的四家了，对吧、
嗯、
四家了。那么还有一个取向的叫做由北向南，我们知道这个俄亥俄也好，宾夕法尼亚好，都在美国东北部啊，它有个由北向南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叫由北向南呢？标准石油托拉斯的龙兴之地在哪里？在中西部。
嗯
啊，然后呢最重要的两块，一块是俄亥俄，一块是印第安纳。俄亥俄是洛克菲勒起家的地方，1883年俄亥俄的原油产量只占到美国的全美1%，宾夕法尼亚的多，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随后呢洛克菲勒不断的打压宾州的油商，所以就宾州的油区我们在上次节目里面已经提到过，然后加大自身根据地建设啊，到1895年的时候俄亥俄已经成为全美头号产油州，然后1896年原油产量达到峰值，来正好1896年达到峰值之后跟1901年德州起来有个衔接，有个错位。那么1901年之后呢，俄克拉荷马和德州先后追上来，这个就是这个西部地区啊，西南区的就起来，然后呢加州产量统治时期，
嗯，
对吧。那么在俄亥俄呢，这标准石油托拉斯呢被拆分成了两家公司，就是我开刀就要拿你龙兴之地开刀，开两家，一家叫做俄亥俄标准石油，叫 Sohil 啊，对吧，就俄亥俄嘛，那有俄亥俄对面，就是 SO 永远都是标准石油，这跟前面的拆分的逻辑是一样的。另一家呢叫俄亥俄石油，因为俄亥俄石油呢在1889年被标准石油托拉斯收购前就独立存在了，所以1911年拆分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让它恢复独立性啊，这个是一个原则，区域原则加这个重新解放的原则。那么这一块地区呢通过的反复争夺，最后它的资源落到了后来的 BP 手中。
嗯，
我们讲在这个印第安纳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炼厂，现在也是全美第六大炼厂啊，这就是怀廷炼厂，现在这个资产是落在这个 BP 手中的啊。那么当年埃克森和美孚合并，那么推动了全球石油业的大并购，所以紧接着雪佛龙和德士古也合并，后来变成了雪佛龙。雪佛龙是加州系的标准石油公司，那么 BP 呢紧随步伐，然后他收购了阿默科，实际上这个怀廷炼厂就是从阿默科过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中西部的易手过程啊，我们先慢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易手过程怎么产生的。印第安纳呢这个怀廷炼厂呢是标准石油在1889年就建起来的一个老牌炼厂，然后通过不断的扩建形成了全美第六大炼厂的规模。它的最主要的优势在于地理位置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东北部到中西部大湖地区除了铁路线以外啊，航运内河航运运河也是主要的运输手段，所以它如果说能够在一个大湖边上的话，那就能够非常好的辐射中西部地区。
嗯，
它恰好就在密歇根湖边上，所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可以直接延伸到芝加哥。那么1911年的时候呢，标准石油托拉斯被解散，标准石油在印第安纳资产由印第安纳标准石油指定接收，那包括印第安纳、密歇根、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北达科他、南达科他、爱奥瓦、堪萨斯、密苏里，你看中西部，
嗯，
中西部大平原、中西部大湖区的这个西面，对吧，就这些地方十个州，从面上来说实际上是最广大的。我们知道实力最强的是纽约和新泽西，但是面积最广大的呢是这个中西部的地方，
印第安纳。
印第安纳，然后呢而且因为它是龙兴之地嘛，允许它有个特权， 它可以继续用标准这个商标来运营。然后呢，这个印加纳标准石油呢，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向南发展。1919年的时候，收购越界进入路易斯安那市场，然后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到德州去。所以这个叫什么？什么一路向南，通过中西部的一手，由北向南，对吧？大家搞清楚什么叫由北向南了，对吧？那么1922年啊，印加纳标准石油啊，间接收购了路易斯布劳斯坦和雅各布布劳斯坦父子创建的美国石油公司。这个美国石油公司呢，一般简称叫阿默科，啊，差一个字母，对吧？沙特阿拉伯沙美那个也有个阿默科，多一个字母，叫阿默科啊。那么这个收购大大加强了公司的实力。然后布劳斯坦呢，虽然是这个移民啊，他是立陶宛的犹太移民。我们知道美国吸收了来自东欧的非常多的犹太移民，啊，因为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排犹倾向。
对，他这个名字一看就是犹太人。
那么这两个父子实际上是宾州帮，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俄亥俄帮或者是这个克利夫兰帮和宾州帮的较量还在继续。那么这两个人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宾州帮的奸细。为什么呢？因为他早年是帮标准石油托拉斯打过工的，反垄断狂潮来了之后呢，他就准备单干，因为他觉得这个平台不行了嘛，平台被拆散了嘛。然后呢，犹太人的狡黠在于说他敢于给自己的公司起一个非常大的名字，
美国石油，
美国石油，这个野心实在不小，对吧？所以布劳斯坦他的魄力是很大的。那么他的最大的创造就是发明了叫驶入式加油站。今天我们不知道加油站还会有多少时间存在这个历史上，因为可能有充电桩充电站，对不对？但是加油站这种驶入式加油站是他开创的，对吧？而且呢，他在石油工业当中呢，非常重要的是开发出了加油计量设备。哎，有加油站，我有加油枪，加油枪上面有油表，对吧？这些东西是他开发的。为什么？他原来是加油站小工，哎，所以呢，你会发现有这些东西是跟他点滴的生活经验有关的。那么这个布劳斯坦呢，他非常清楚洛克菲勒当年会使用哪些手段，这些手段呢，后来的这个标准系的公司也都会用。那么最关键的是，天下实际上还在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手中。为了保证自己的公司的这个原油供应，他决定把自己的公司一部分股份啊出售给泛美石油和运输公司，这公司叫 PAT。PAT 的老板呢叫爱德华多西尼啊，这也是个油商，而且是到处去搞啊，这特点是叫永不服输啊。这个他呢原来在堪萨斯啊、南达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啊都搞过油。1892年呢，他到南加州获得了成功。我们前面讲到德州浪潮之后，后面的话就在美国西部遍地开花了，在加州掀起了一股石油开发的热潮。像这个前面的霍华德休斯也是先德州后加州，干了很多的投资。那么这个人呢是叫做前面运气不好，后面运气俱佳。他在南加州打油呢，打在当时洛杉矶市，洛杉矶市还不算特别大，它的市中心，我们想想看，这市中心怎么可能冒油呢？市中心只有窨井盖，对吧？哎，这就是很巧，它第一口井呢，当时还不到150尺深，这个绝对是祖坟上冒青烟，对吧？别人是这个坟头上长草3丈高，他是祖坟上冒青烟。然后他的个人财富呢，就开始不断的增值，然后再把这些财富导入到房地产开发中，因为洛杉矶是在快速膨胀嘛，对吧？那么这个资本实力呢，堆积的速度也是很快的。然后呢，他开始跑到拉美去广泛投资油田。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在整个美国的后院里面，一般说来是大型的石油巨头，但是也有很多新秀啊。这个多西尼就是新秀之一。那么到1925年呢，这个多西尼的个人资产呢就达到了1亿美元，这个明面上面的话甚至超过了洛克菲勒。因为洛克菲勒的话很多东西捐掉了，对吧？很多东西拆了啊，但是他的控制力洛克菲勒是比较强得多啊。这个洛克菲勒能够有成就这个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买通监管，所以这个拉拢腐蚀官员也成为他后面反垄断案当中一个主要的把柄。那么这个多西尼呢，在用这个金钱开道上比他更加肆无忌惮，对吧？所以他瞄准了什么？他瞄准的是美国军方的石油储备项目。1921年，他向美国内政部长这个直接塞钱。到了1924年，腐败的交易就被曝光了，对吧？多西尼家族只能将 PAT 的大部分股份都出售给印加安纳标准石油。 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阿莫科的部分就进入了印第安纳标准石油的系统。所以啊，就是在中西部这两家巨头啊，一个是俄亥俄标准石油，一个是印第安纳标准石油。那么呢，在80年代末开始，这两家公司相继落入了七姐妹当中一家非常老牌的公司，也是欧洲系七姐妹的代表，这个就是英国石油。
嗯 ，BP。
对，最后呢，在1998年的时候，阿莫科被 BP 收购，然后 BP 呢一度改名叫 BP 阿莫科。那么这家英国的 BP 石油最早是从英波石油公司起家的，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对，
他怎么能够冲到美国市场去收购美国原来标准系的石油公司？他自己又经历了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有一段非常长的历史故事可以讲，也会蕴含很多有意思的话题。
对， BP 呢就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巨大的故事了，因为它涉及到它从英波石油公司中诞生出来，英国和波斯，今天的伊朗，这一定要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中东的。今天当然我们一提到石油，那中东世界是逃不掉的啊。当然我们刚好像整期都在讲关于北美的这个石油市场，但是随着北美的这些石油巨头们，对吧，纷纷跨出国际业务，刚其实也提到了，在婆罗洲，在这些河属东印度这些地方，那真正的战场或者说七姐妹真正的黄金岁月，一定是在中东展开的。我觉得中东的这个七姐妹兴衰，或者说七姐妹在中东世界的这个搏杀，值得专门聊一期。在这一期里面，可能主角们，对吧，就要从刚刚很多早期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这些美国企业，转移到那些今天依然活跃在国际原油市场的这些巨头们啊， BP 也好，壳牌也好，对吧，当然也有来自美国的这些标准系的公司。那我们就期待下期康神继续给我们带来石油七姐妹兴衰。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见，拜拜。